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又是我们咸甜组合的实践了啊！
太期待了，秦贤老师，您知道我等今天等多久了吗？
我不相信你这啊，等了两天而已。
你
不算这个礼拜，我们是礼拜三跟礼拜四才一起的嘛？
啊，确实。
然后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、礼拜一，
哦、
应该
是
四天吧？是不是、啊？
是是，您说的是，您说什么都对。刚刚的话里面、
啊，刚刚的话里面
都对的
哦，都对的。礼拜就是错了，是吧？
没说没说，没错。今天就是星期三啦，有新田还有秦贤老师在这儿。那我、
这个无限飞行号的重量就很重了，因为我加入我登入这个无限飞行号之后，
哎，
很沉重啊。这个，
那你说除了体重沉重以外呢？我们还有个东西呢，也会觉得有点沉重，因为呢，今天是星期三呢、啊，秦贤老师。
哦，因为是一个礼拜的中间，
没错，
刚刚放假一半的时间，然后到下一个周末又还剩下一半的时间，
哎、
卡在中间。
可是呢，理论上来说呢，星期三它其实是我们人体当中应该是能量最足够的时候。
啊，真的吗？
因为
为什么不这样觉得、
哎？你想想看呢，星期一是有这个蓝色星期一嘛，就很疲惫啊。然后星期二呢又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，因为还有这个周末的疲惫、
哦、
累积下来的疲惫、
哦、
然后呢星期三呢就是马力全开了，这个时候呢、
哦、
能量应该是补充到最足的时候。
那这个适用于你吗？你觉得是这样吗？对你
来讲，我觉得还真的适用。哎、
哦，
星期三好像真的是能量比较充足一点。
哦、
可是呢，
啊好，
可是什么呢？
可是就是真话了、啊。
哎，我也留意到呢，咱们电台呢这些的每一天录音室的使用情况，有没有发现呢、哦？星期三是最忙碌的，就是我们录音室呢、
嗯、
使用率是最高的、
嗯。
原因呢，我想跟这个我们人体是很大的关系的，就是。刚刚说的我
们不是因为要安排不同的单位啊，
也不一定啦、因为
这个行政的原因啊，
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都约星期三呢？也有很多很大的可能性是我们人体此时的能量已经是很充足了、可是为什么又说哎呀感觉到有点重呢？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上还有呢信息量上呢也比较多、
对，
因为你星期三你就因为都已经放完假了嘛，而且全新的投入到工作里头，你就接受很多的工作啦、信息啦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你的情绪也要被消化。
所以呢，其实呢，这个情绪呢，就掩盖了身体上啊，觉得很充足。这情绪上的沉重，就比这个身体上的觉得充足呢，更要受影响。
是的，
所以情绪受影响的时候，其实身体也有一些啊不好的反应啊，就是总是觉得累，就好像齐贤现在一样的、
啊。哎，我想说，这个我们。一加一呢可能会大于二嘛、所以就星期三秦贤老师
你就是比较大的一，你就是我是小一你是大一。
那我跟你说为什么一加一等大于二呢？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无限飞行号是有神在我们当中的嘛，所以一加一就是大于二了。
好吧，不如这个时候我们不说了。
好嘞，
我们听你啊，我们也听你说。我就喝东西了。
我的声音是不是？
对，我就要喝特调了啊。
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《天不可欺也》。今天这个小故事说是有一个小男生跑到神父面前去告解认错，他非常诚实地说：神父啊， 我跟你坦白，我今天偷摘了隔壁树上的五颗果子。
神父听了点点头说，好好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那你去旁边诚心地念五遍天主经，当作反省和处罚吧。结果这小男生眼睛转了一圈，马上地追问，
神父啊神父，那我可以直接念十遍吗？
神父一头雾水啊，心想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虔诚，这么积极呢？就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你要念十遍啊？这孩子噗呲的一声笑了出来，说，
因为树上还有另外五颗的果子，我待会打算一起摘了。
哎，孩子啊孩子，你居然还想预付处罚，把待会儿要犯的错先预购起来啊。可是啊，当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中，也许我们自己也是像这个小男孩一样。比如跟另一半吵架的时候，为了耳根清净，嘴上就马上说，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嘛。但心里其实想的是，哎呀，反正先敷衍过去，下次我还是要这样做的。或者呢，就是一边吃着热量爆炸的零食，一边跟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明天多跑五公里就好了。结果明天依然躺在沙发上。又或者是做错事跟老板道歉，嘴上说着下次下次我会注意的，但转过头根本就没有把流程改掉，纯粹就只是走个道歉的仪式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认错或者是道歉，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的例行公事，而不是真的想要改变。我们用口头上的对不起来交换继续犯错的许可证。古人说，天不可欺也。无论是面对上帝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，其实用骗的是骗不过去的。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看你嘴上说了几次的对不起，而是看你接下来有没有踩下刹车的决心和行动。下次当我们又要脱口而出对不起的时候，不妨在心里停个三秒钟，问问自己，我是真的想改，还是只是在为下一次的偷摘果子做预备呢？
嘴上说好多次对不起，但又后来又是犯重复的错误，是吧？
是的，就是没有决心，还有没有行动起来。
回想最近情形呢，最近又令我的女朋友生气了，我就想到这次了啊，就是啊，好像是同样的错，
老是犯同样的错误。
对对，就是他有些不喜欢的东西，我又让他见到我做的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，
是，
然后好像就是每次说对不起，然后就哄哄他，
是，
陪陪他，然后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好像要重复多一次，
是，
女朋友的尚且如此生气，可能我们的主其实心里面啊，他已经很生气了，又犯错了，但其实他还是忍着原谅我们吧。
是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为什么是好呢？虽然秦贤老师刚刚分享了很多的挣扎啊，为什么说是好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特调也能够到秦贤老师的心里头了。
哦，
那代表说、
都有啊，我有在听啊。
真的哦，那太好了。所以呢，秦贤老师呢，这个我觉得不管说多少次，道理呢，我们都是懂的，是不是？
对。
可是实际上呢，像这个特调说的，实际上的行动啊，有没有下定决心我要改变，然后之后接续着我真的是行动起来呢？这个是最难的。
有些改变的确可以改变，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的个性还是、或者是性格，
是
可能真的比较难改变，但是神可以改变一切的。
没错，
希望我们就是信靠神，让他可以改变啊，我们以为改变不了的东西、 凭着他可以改变我们。
哎，那接下来的这个见证故事呢，聋人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呢，当然也是因为有神在当中，所以呢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困难呢，他都变成化妆的祝福了。
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已经年过六十了，但是童年往事还是点滴在心头。小时候我们一家在国内生活，父亲因为得罪了权贵而坐牢，母亲倾尽了一切才终于把父亲营救出来，还立刻安排他去了香港，而母亲却被关进牢房好一段日子。我和姐姐分别由外曾祖母和外祖母照顾，父亲在香港努力的工作，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他汇款给他妹，只是他去分给家中个人，谁知道姑母和叔伯们吞并了所有的款项。母亲出狱以后不久，我患上了肠胃炎，高烧不退。妈妈就向姑母借医药费，可是她不肯借。在绝望无助当中，还好我得到母亲同学的妈妈一诊，总算捡回我这条小命。大夫说，由于延误治疗，我很有可能会有后遗症，像是脑部受损或者是面瘫。还好我只是听觉受损，变成弱听。小时候我常常遭到邻居和同学歧视欺凌，他们嘲笑我，骂我，说我没用，残废，前生作孽今生报，是该死的聋妹，还出手打我。爱护我的曾祖母为我出头，和邻居理论，结果气得中风离世。我失去了最大的依靠，变得六神无主，痛苦无助，就只好投向曾祖母所信的上帝。我哀求上帝带我离开这人间的地狱。感谢上帝垂听祷告。八岁那年，母亲带我到香港和父亲团聚。由于我弱听，发音又不太清楚，大部分的同学都歧视我。还好靠着一些有爱心的同学帮忙，加上自己加倍努力，总算可以升读英文书院。可惜因为听力障碍，听写科总是零分，才勉强完成了中学。然而感谢上帝，大尊的同学对我很友善，他们热切主动地向我解释要做的功课和报告，让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到图书馆找资料。虽然在学习方面总算过得去，但是觉得读书环境很刻板，于是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可能香港的教育方式不适合我，外国可能会更好。70年代，我怀着一片热诚，去澳洲探望一位朋友，顺道打探一下我能不能留下来读书或者工作。谁知道却遭到朋友的讥笑， 这令我很自卑，也觉得自己没有条件留在当地，但我没有放弃，决心发奋。回港以后，我请求父亲让我去英国读书，那时候我立志，无论如何总要拿到一张什么证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自幼父亲就特别的疼爱我，保护我，他乐意支持我这个决定。经过3年的孤寂苦读，我终于考取了一纸技术文凭。感谢上帝，我的老师和校长很爱惜我，还建议我去一所聋哑学校学习读唇。我这么大年纪才学读唇，确实非常的困难，但我知道这对我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帮助。于是我决定排除万难也要学成。果然学习读唇相当劳累，要全神贯注地凝视对方的口，观察别人嘴唇的形状变化，也要考虑环境交流的语境来去解读对方的话，真的是绞尽脑汁才明白对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差点就崩溃了，还好慢慢上了轨道，我能够靠着读唇来去掌握到惯用的用语，因此呢，我就从读唇呢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，也觉得有趣、实用。高兴的是呢，我也和我的读唇老师成为朋友，直到现在，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彼此来问候的。在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传统观念之下，我回港没多久呢，父母为我安排了一位远房亲戚闪婚，他是监厅的中日混血儿。结婚以后没多久，父亲为了营商方便，决定移民新加坡。我们夫妻俩以父亲员工和家属的身份移民，但是由于我们婚前没有深入了解，加上我听障，彼此性格不同，原生家庭的文化差异以及人生观念也有差距，以致摩擦渐多，最后离婚收场。同时父亲对我不思上进的丈夫不满意，因此不继续担保他留在新加坡，他要返回日本。离婚以后，虽然我和父母同住，但是我还要独立照顾1岁大的女儿，结果我不堪压力，情绪失控，不停地嚎啕大哭，最后还哭破了耳膜，连仅余的听力也被我哭没了。自此我再也没有办法外出工作。祸不单行，母亲被确诊患上末期肺癌，我感到伤心乏力，唯有靠主重新振作。在母亲离世，我还没有度过哀伤期的时候，父亲因为要续弦另建家庭，把我和女儿赶出家门。真想不到竟然在我最潦倒的时候被最疼爱我的父亲赶上绝路，我心如刀割，心力交瘁。感谢慈爱的天父导航我的人生，向我显出他奇妙的作为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差派天使来帮助我，蛮有爱心的小牧师为我大费周章，又引导我倚靠上帝，提点我不要因为听障而自卑自怜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用。他为我申请暂住教会宣教室的临时宿舍，叫我两母女不至于流落街头，但是经济 还是一大难题。还好，感谢主，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，我开始当上中文的补习老师，每天到不同学生的家里补习，这样我才得以勉强为生。不过，独立抚养女儿使我疲惫不堪，我无奈地跑去日本请求前夫复婚。一开始满以为还可以有可靠的人，无奈前夫还是不思上进，他收入微薄，不足以养妻活儿，我只好回到新加坡，每天长时间奔波赚取金钱，供女儿完成大学。感谢上帝垂听我这个困苦人的祷告，并用奇妙的恩手引领我走过21年的教学生涯。虽然我已经成为聋人，又在没有任何的经济支持下独立抚养女儿，但我不孤单，也不惧怕，因为上帝与我同在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。正好像诗篇50篇15节说的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上帝赐我3样珍宝，就是对上帝热爱虔诚，对人献上最大的热情，以及对工作坚持和勤奋。其实我遭遇的一切，天父一直在暗中查看和帮助，让忐忑不安的心灵可以紧紧地依靠他，并且凭着信心向他祈求。听障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和人相处和沟通，虽然我懂得读唇，但是还是需要别人耐心迁就，我才可以推敲对方说话的内容。我常常准备着纸和笔，在不能够读唇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笔谈，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上时间慢慢和我沟通，很多人因为没有耐性就放弃和我交谈，更别说交朋友。满有丰盛慈爱的上帝知道我的需要，他赐我一位小天使，就是我的女儿，来帮助我接听电话，联系补习中心给我介绍学生。教会的牧师也无私地奉献父爱，常常关心我女儿，使她在天父的爱里成长。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都很顺利，后来女儿结婚，女儿和女婿呢就决定带我移民澳洲。现在我帮助女儿照顾2个孙女儿，教他们中文和数学，每天生活过得很充实。虽然女儿和女婿体谅我有听障，尽量迁就，但有时候还是会因为沟通的误解而起了争执。2个外孙年纪还小，他们不太明白我的听障困难，有时候说话忘记面向我，有时候表达方式令我难以明白。感谢主，居住在香港信主的妹妹常常开解我，给我支持，帮助我了解2代之间除了听障困难还有代沟问题需要解决。我感谢上帝让我在学习困难当中调整心态，自强不息，面对挑战。主耶稣要我学习豁达面对各种困难，就算曾经被人无理拖欠心境，也能够包容别人的过失。令我引以为荣的是，我学生当中有2姐弟当了大夫，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至今我还是跟几位学生保持联系， 感觉甜美。我感到生命很有意义，因为我能够做到我想做的事，我能够学习靠着上帝在逆境当中生活，一切尽力而为，所以我很感恩，没有遗憾，感谢上帝赐我丰足有余。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过去的年日，我每个月都帮助两个不同国籍的孩子读书，为孩子脱贫出一份力，让他们享受主的恩典和喜悦。因为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福气和奇迹，所以我要用爱主的心去爱人。我信主以前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荣耀自己，信主以后读书是为了滋养生命荣耀上帝。每天我总会阅读一些圣经注释书和属灵书，并且以圣经的教导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，以免得罪上帝。我深深地盼望聋人可以多读书多识字，可以透过读圣经和读属灵书得到灵里的滋润。我们读书的习惯也是儿孙们学习的好榜样。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我们应当做到老学到老，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，能够夸口说，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兰老师为我们演绎这个《无声的翅膀》珠海姊妹的故事啊。
是啊，珠海姊妹呢，虽然她一直有缺陷，有她的限制，但是姊妹看见呢，是神呢，她没有拿走她的困难，但是在困难当中呢，就赐下这个支持，还有这个出路哈。
嗯，我就记得一句话呢，就是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可是在我们的每一片不同的天空之下呢，都有神与我们同在。
嗯，没错，大家一起加油了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，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太阳星星在转，白天黑夜风雨同路，生命